这集我们要聊的是科黑特辑。那事前呢，我们已经在我们节目的 IG 就是3wt.hell 上面询问了大家，你觉得哪件事最值得科黑呢？那我现在来宣读一些私讯的回复哦。认真说是远雄巨蛋跟三井仓库，他一直主张透明政府，但远雄透明在哪？搞了一个很新的三井仓库，但他任内多少古迹自然，而且他还说英国送他的怀表是破铜烂铁，超没有文化跟艺术素养的啊。更不用说靠妈、靠老婆、靠学姐抢声量，还有用市府场地处理党务，让黄靖莹党职公职玩来玩去，超公开的内定。还有他撤掉很多公用垃圾桶，我就是不爽啦。更不用说一些言论的部分，像是说女性不化妆上街吓人之类的，还有说别人气爆很晚才到很大声，台北发生火灾时人在哪？我记得是在高雄竞选哦，一堆啦，说了好气。在七月半上海双城论坛也是在哈喽，电信的部分大家都想跟中国撇清关系，他在那里说要跟中国合作。还有2016台北设计之都，仅一个城市申请，于是台北就荣登了2016台北设计之都。民众党党员大会，还有抹黑吴应麟事件。那非常感谢大家陪我们玩这个 QA， 那非常感谢大家回应。那我想每个人对于柯文哲怎么惹火自己的，应该还是都有一箩筐的故事可以说。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在可能一个事件慢慢讨论吧，但是在这一集我们做的比较不会像是一个一个事件慢慢讨论，而是抓出几个对我们两个来说比较大的重点，以及去讨论人们是可能是基于什么样去做出决策、做出行动或者做出判断。在怎样的大环境里面，柯文哲可能被轰台出场，那我用一个反政治来去说我觉得我观察到的现象是这样子。对，这就是大概这一集我们想讲的东西。
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为什么，反正就临时起意。然后我昨天有在
不是临时起意，不是有人敲碗吗？
哦，有人敲碗吗？
你说有人敲，不然我们怎么会录？
哎、欸，对耶，我自己都忘记这件事了。
对啊，还是其实敲碗的是你，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我们是一个这么心机的节目吗？没有，
就自己去留言有没有？好想要听科黑特辑，然后你再拿那个留言给我看，说哎、欸，你看有粉丝这样讲。
我们就一切都是自导自演，所以根本没有人在乎柯文哲，他已经是过气政客。
没有错。
我们到底为什么在这时候还要再聊一个过气政客呢？
那我们上一集，在聊就是韩国瑜，
所以我们专门聊过气政客。
我们下一集就即将开始聊马英九。
欸、马英九其实很值得好好聊一聊、欸。
马英九最近很吵，那会不会被挤？
但他最近吵的就是我觉得没什么新意，只是他就是在刷存在感嘛。但是马英九、
啊，
但是以一个人的成长史来说，就是马英九算是那个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启蒙时期，做很多事，然后不是被尊称为台独教父嘛。所以马英九其实蛮值得好好聊的。
是啦，
但我们没有要、
哦、他最近吵的那个，我也很不爽啊、
嗯。他最近吵什么？
就是国防那个啊，他不是说什么首战集中战？
哦，那个已经不最近了，他最近不是有出来吗？
是吗？我最近在当社畜，没有注意到他的新闻。
首战集中战，我们大外宣一有稍微小聊一下，
因为就是他在讲的东西，就是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就写国防啊，所以我就不爽。
嗯
气
好，那我们大外宣二来聊你硕士论文写的国防。我觉得柯文哲这个人就是真的让很多小朋友都复习了一个成语叫做罄竹难书，就是我一旦发现我们要
聊你说的罄竹难书是哪一个版本？
等一下他有什么版本吗？
不是有从小学的版本跟那个前教育部长在称赞别人的丰功伟业罄竹难书吗？
哦，是哪一位前教育部长？哦，我还真不知道。
哦，那时候我们很小啦，我们好像才国小一个，就杜正胜啊，应该是杜正胜吧。如果有错的话，纠正我一下。就他那时候就好像就说什么某某某就做很多好事，罄竹难书。
是因为这样才有三只小猪吗？
三只小猪是罄竹难书之前， 因为庆祝难度，你知道，就这些成语的那个程度，庆祝难度已经是阳春白雪了，你懂吗？三只小猪是下里巴人，我们都听得懂。庆祝难度有点难啊，那个庆也难写、啊。
应该说，我长大之后，我对杜正生的观感其实有改变诶。虽然普罗大众对杜正生的观感，也大概都是从《三只小猪》或你说《罄竹难书》这段时间开始，但是对于他是一个学者，我还是，
对，
而
他
且
就只是不是国文的学者而已。
他是历史学者，而且他明年要出一套书，是一套在连经出他
他
的毕生学术的。
自己写吗？全部是自
对，
己
他
的。
自己写，对
哇
吧、啊？
哦！
所以还蛮猛的。
那他主要研究什
中国史，
么？哦，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是那个故宫的院长吗？
他是吗？我不知道。
我记得他是从故宫，然后被转，就换成当教育部长的。
然后我觉得他当教育部长时期，不就也是扁政府时期嘛？
对。
就是我觉得我。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外省人嘛，然后小时候在家里，尤其是扁政府时期，会有受到一些，长大以后会回去觉得说，当初那样的认知是不是会需要被调整，或者需要知道更多不一样的事情。
而且坦白说，扁政府时期，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还太小了。
对，就真的太小，就真的其实不太清楚当初
对，
发
我
生的那些事情。
其实如果你现在问我，就是因为前面一点的时期，历史课本会写嘛，就例如说会一路写到就是好写到李登辉好了，差不多就是写到这，因为我们开始读历史的时候，正好就是扁政府时期，所以不太常写，顶多就写说好政党轮替。但其实后面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片空白。就是如果你要问，就是黑暗时期，我的那个人台湾史的黑暗时期，就是扁政府时期，我就
你说
完全没
没
有
那
印
一
象
阵子
哎。
没有受教育的，就是
就
台
是
湾史黑暗时
因为
期。
那时候就是才国小啊，我其实真的记得的事情不多，然后历史课本上又学不到。对，就是那段是我的黑暗期，就是完全没有印象。
对，我们回到我们的科黑哦，就是哎，我这里写了一个笑话，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就是
请问是那种就是早餐店杯子上看得到的吗？
没关系，你听一下，就是你知道在台湾推广美式脱口秀的第一人其实是柯文哲。只是当时叫做雅斯伯格症，我讲话就这样，高不高兴随便你。
我在节目里骂脏话，
所以我们每一集都跟每一集是相关的，哎，不觉得这一点很令人感动吗？我们今天竟然是要聊台式的美式脱口秀，非常台湾人观点的政治
这
不
叫
正确
台式，这是
美
台
式
式
脱
脱
口
口
秀。
秀。
对啊，现在不是什么都要台式嘛，就是不可以有美国观点，我们要台湾人观点。
没有错，
美国人观点就是精英，或者就是不
我都
接
不
地
好意
气，
思说，
做
我们
教。
两个也很精英主义吧？
所以我刚刚在反串呢、
对，大家好，我是精英主义分子。
所以做自己也是要先自我揭露一下，你是第几代科黑？之前有人在做说你是第几代科黑，你是什么时候粉转黑的？我自己是。初代科黑，就是他2014年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没有多喜欢这个人。
我应该要等到就是第二次选完台北市长
等一下，那也太近了吧，
就是
超
不是
近
你
哎、
要想嘛？相较之下，就是在第一任期里面，至少他做的事让我对他的容忍度会提高，
他
你懂
做了什
吗？
么事？
就是
造
例如
桥
说
铺路，
拆那个桥，或
拆
者是。他不是拆了北门那边那个什么桥？
嗯
我是路痴，但我不
哼，
太确定他那个桥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至少他做的一些事情让我可以微微的容忍，就是我会在网络上酸他，但我觉得功过相抵之下的功还是略大于过的。
所以你也是一开始是觉得说这个人就是有行政能力，但他可能政治上不仁和，容易得罪人。
就是对啦，可以这样说。但是，哎，等一下，我有点忘记，两岸一家亲那个时候也是第一个任期吗？
梁印嘉欣也蛮后很后面了。
对，我就在想，那好像是第一个跟第二个过渡，这对不对？
等一下哦，我这资料多到
你有一个表
梁印嘉欣，你知道吗？
对，因为现在东西太多啦，就是我已经真的很混淆。就是大概从就他前面那些艳女或什么，我还微微可以忍受哦。
为什么？
就是在功过相抵之下，我微微可以忍受。
但他的功不就是拆了一个桥吗？我觉得这
个
馆长也做得到啊。馆长去发鸡排，对我来说跟他拆的那个桥差不多。
拆一个桥，然后那个啦，就是赤字下来，我觉得这我看得到。还有挡大巨蛋哦，大巨蛋整个裂起来，挡大巨蛋那个时候我也觉得 OK。但现在大巨蛋那个，我就气，就是整体下来之下，平衡下来，我觉得我可以忍受，就是他作为市长发表很白目的言论，但我不能忍受，就是他作为市长发表很白目的言论，然后那个言论是关于两岸的。
你是说跟他的位置不符合，而且是有政治意义的言论，就是直接
就
是政治表态，
就是因为例如说你艳女或什么，那就是大家知道你啊，你失言，或者是你就是本身的价值三观的问题。但是你身为直辖市而且是首都的市长，然后发这种言论，是嫌对岸的宣传还不够吗？
可以这样讲，我觉得应该说你自己在议题排序上，就是两岸来说是对你来说是最重要议题。那性别议题可能很多政治人物都是性别盲，所以你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啊，就是大家都是烂鸡蛋，又要被急了。
但是我觉得性别议题它有它的政治意涵在里面，就像一开始同志游行在办的时候，其实是台北市政府主办，然后一些同运团体协办，
后来吵架，对不对？
我其实不太清楚，因为我也一直不在内部里面。
我清楚哦。
好，你要讲同一历史，好，你讲。
没有，因为我前阵子才去那个，你知道那个前阵子台北市政府有个什么彩虹观光巴士吗？
我不知道。
好，我去了，然后里面的那个 drag queen 是我学弟，一路上被他呛，你知道吗？生气。他说一开始是台北市政府跟一些那个年，那时候18年前吗？是吗？啊，对啦，因为成人之美嘛，今年是成人之美。18年前的时候，他说他们跟一些民间的比较有名的跟同志相关的商店啊，或者是团体一起合办。就例如说，他说那个金金书库，你知道吗？就在公馆那个，那个时候也是。那后来就是跟他们吵架，然后就分家了，就是后来就变民间的活动。
哦，
对。
我以为是民间力量变大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台北市政府来带头做这件事。
这个我不确定，我不确定中间的 detail 是什么，但我那天听到的介绍是说好像有点摩擦，所以后来就是变民间主办这样。
哦，但是以就是办活动经验丰富的人来讲，就是活动就是一定会吵架。
但
对我来说是这样，
办活动一定会吵架是一件事，办活动然后跟公家机关吵架是另外一个层次，你会非常生气。
哦，你说对于我们的整个国家这样运作的感到非常无力。
没有，我不乏跟那个公务员吵架的经验，然后我就会气到不行，因为就他们对他们来说就是没有差，你知道吗？
嗯哼，
就是他们就觉得
他们就可以
任务。
哦，
任务做得好做不好就写在绩效里，做不好就写出我们会检讨。
原来如此。
对，像我之前哦，这样爆料可以吗？我之前跟新叉市政府教育局一起办过一个活动，就是那个我们那时候是模拟联合国，然后新叉市教育局就我们就是前面的那个一开始会有开幕式嘛，然后开幕式我们就想说因为是模拟联合国的活动， 所以我们在就是旁边放的装饰品，就是那种桌上的小旗子，我们就放了五长的旗子。
嗯，
然后新北市政府就过来说，一定要把中国的拿掉。
嗯，
然后我们就说，啊，就是五常啊，就谁看不出来是五常？他们说不行，这太敏感了，要拿掉，因为他们知道就是媒体会拍到，哦，然后他们就不在乎我们其他那个，就要求我们拿掉。
嗯，
酷哦。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政治现实在这种活动，尤其就是政府办活动上面，其实也会被媒体解读成一种表态嘛。
也是，而且一定会吧，我觉得就跟我们上一集聊的一样啊。
嗯，
当你有抓到一点小把柄的时候，你的跟你立场相反的媒体就会大肆的报道。
哦，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刚才在想的是，就是这就变成说你担心媒体审查，所以就先自我审查了嘛，也就是不想要把这个事情好好讲清楚，就是说现在的五常的中国就是中国，就不是中华民国，所以
对，重点就是便宜形式嘛，就是觉得说啊，照片拍不到
就好了，对啊，对啊，但是这其实也变成说，我们到底要以什么名字重返联合国，这也是一个讨论很久的问题。
我们突然从科黑特辑，然后变成这个样子，太刺激了。
没有，我们还要回去科黑啊。我们这集是废片，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会做科黑特辑，就是因为它
是
废片。
谢谢大家。我
没有，我才讲了一个，你知道我在那个脚本上写的东西，我只讲了一个笑话，就讲了20分钟。
你准备了很多笑话，是不是？
没有，我准备了超多东西，然后笑话是最不重要的一个。
好，我们回到科黑啦。好，我刚刚的意思，你说的就是议题上面的排序嘛？
对。
我的想法是，就我觉得那些都是内政的事情，而且尤其在台北市，就你知道首都通常都是比较左的地方，各大首都的那个意识比较清楚吧。你知道波兰最近反堕胎的事情吗？
不知道。
好，欸，那闹得沸沸扬扬，竟然不知道。就是上个礼拜波兰政府出现了一条禁令，就是禁止如果你去前面产检造出来小孩有先天上的问题是不可以堕胎的。
嗯，
就是他现在变成在波兰唯一可以堕胎的唯二可以堕胎的是，第一个是你被强暴，然后第二个是如果这个小孩生下来妈妈是有生命危险的，其他状况是完全不可以堕胎。
嗯，
整个波兰就大爆炸，就是大家就上街抗议，然后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华沙，就是华沙现在他们到昨天为止，昨天晚上他们把整个华沙市中心占，就是的交通要道全部占满。
嗯，
就是首都通常都会是比较左的地方。
好，我持保留态度，你可以继续讲。
绝大部分是吧。
我觉得我应该找得到资料佐证，
或者说就是一些，就因为就我的观察是嘛，就是像波兰这种比较保守的国家，华沙是照样可以办同志游行的，但是之前在其他城市办，市政府挡下来耶。2019年，你看过有市政府在，你看过欧洲政府在挡同志大游行吗？有哦，华沙哟。然后像那个匈牙利抗议学术自由也是布达佩斯吵最凶，因为首都通常年轻人多嘛，大家都来找工作，嗯，那就会比较左一点啦。我的想法是这样，台北市也是一样的状况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之前不是一直会有那个台北市民的那个民调吗？就是哎，不是台北市，就是各都市或者是各区的那个施政首长施政民调，
嗯，满意度吗？施政满意度，
对对对，施政满意度，嗯。然后柯文哲为什么最近永远排在那么后面？
我必须说，我对那个民调也有一点意见，就是他的排名方法是，就是每一个都市都去调查他的满意度，然后满意度就是几趴几趴嘛，然后他再把各都市调查的那个满意度就是照顺序排下来说那是一个排名。但是其实 民调应该不是当中，你如果要做一个排名的民调，你就要问这一个人，这个受访者说你心中的排名是什么，而不
是
去把各种不同的不同人的东西排在一起说是这样子排名。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嗯、就是一个算是一种比较吧，就因为你不在别的都市，你不会知道别的都市的，你没有办法设身感受别的都市的市政状况，所以要照你这样子说的排名，其实我觉得不太能做，就是会很印象派哦。虽然这个排名很印象派啊，就是
对，这排名也很印象，
我就零零零零零。对，但我的意思是你对外县市的看法应该会更印象派一点，
所以我说这是他本身在方法上就已经、
啊、研究方法上
研究方法严重缺失。
对，但我的意思是
就跟时常有某家常被民众引用的民调，他其实是很爱用折线图来显示大家的民
哪一家哪一家说出来啊，
就民意基金会啊，游盈龙啊、
哦、
不会被挤啊，真的不要引用那一家民调，那一家就是不专业。
会被挤哦。就是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柯文哲的第一任是名列前茅的吧，我记得啦，因为那时候就是媒体都在捧柯嘛，所以对柯文哲有利的就会被拿出来检视啊，这一任就在打柯嘛，所以
等一下你说又是一个政府为主然后的打柯行动，
我觉得也不
是，或者是媒体为主的打柯行动，
就是媒体为主啊，
所以跟就是市民的感受无关，就是媒体在带动整个市民卷入大柯的这个风潮当中。
应该说我觉得那个民调本身的曝光率原本没有那么高，原本不应该那么高，就好比说在柯文哲当时2012吗，2011,
没有2014、
哦、2014当上市长，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个民调你知道吗？还是以前没有，从柯文哲上任之后开始做，我不确定是哪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民调，一直到就是我知道柯文哲名列前茅，跟我知道柯文哲是比韩国瑜高，跟还好不是最后一名，结果变最后一名，因为没有韩国瑜了。你不要讲那种就会让我人家知道我们很老，我曾经活在那个台北县，不能让你啊，这样大家就知道刚刚的新差事政府是哪一个，都是你害我曝光了我的行踪。好，回到最根本的话题，就我觉得这种比较内政的事情，它是会被它是会被他的选民反制的，就是会被他的选民制衡，因为台北市也你也知道是比较挺这种性别议题的地方。但是当一个首都的市长开始讨论外交，我觉得他不是不能讨论外交，但是他讨论外交讨论到就是其他地方的官媒可以拿出来大肆宣传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蛮大的、
啊、你意思是说他就是一个内奸，而且是一个市长内奸，
你不要那个害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要不然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一只共谍吗？
对啊，你是一只共谍。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跟内政相关的失言，是我们内部可以自己消化的事情。
哦，是一个系统上可以解决的事情。
对，就是在台湾的体制内，我们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顶多好，就算被外国媒体报，外国媒体根本不想报，对吧？这是第一个。
嗯嗯，
就算真的被外国媒体报道，他们只会知道说，哦，台北人 stupid， 你们选出一个这样的市长。但是，当一个首都的市长对这么紧绷的政治的现状表态的时候，而且这个表态又是外国媒体会在意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间接，你知道大家都会这样，就会间接代表了那个国家的人或者是那个城市的人的行为。
嗯，
就像
嗯，
就像那我是说捷克人来，然后那个捷克议长说什么我是台湾人那个。
哦，
对，那件事我后来去看了一些捷克的报纸，我看了一些比较右的报纸，你就会知道不是所有的捷克人都觉得台湾人赞、嗯、好不好，就是像我看到一个他就说分裂分子就是分裂分子，为什么 克里米亚不行，台湾就可以。
哦，
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捷克人都像我们想象的一样，跟他们的布拉格市长，或者是跟他们议长，或跟他们一些政治人物这样在友台。但是、
嗯、
那时候的媒体渲染好像就是我们有什么兄弟之邦，我想说是在兄弟什么？对啊，像这种状况，那当这种东西是会被特定媒体拿出来报，或特定国家或特定的人在关心的时候，那柯文哲的这个言论会引发的后果，我觉得比起性别议题，不是说性别议题没有后果，但是那是更严重的后果。
嗯哼，
嗯哼，
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但是我其实一直想要讨论，就是我一直在想用一个，虽然你刚才解释你不是用一个议题优先顺序在想，而是你是说这个系统能不能解决，
嗯，
这它的问题，然后某一些发言是会造成更多我们无法掌控的那些效果的时候，尤其政治性又表态非常明确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不得不认真来检视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常做这种事，走中的事。
嗯，
但是我一直在想，就是某些人会说他们什么时候脱粉，就是好像有一个假设是可以这样讲的，就是每个人自己心中在乎最在乎的议题不一样，可能柯文哲在两件巨大的事嘛，一个是厌女，一个是亲中，两岸一家亲，这两件巨大的事就是说女生出门不化妆素颜是吓人，是国安危机那个，跟两岸一家亲这两件大家印象最深的事件里面，就是这两个通常是他大家会脱粉的关键。
嗯，
所以我在想，有一个假设是，是不是大家心中有一个自己最在乎的议题，然后柯文哲如果就是很白目，就碰到这些议题的时候，大家才会突然惊醒，说：“哎，柯文哲原来是这样的人。”
嗯，我觉得这个假设是，应该是蛮有根据的，就跟我今天又要开始讲干话，你知道吗？我今天脱粉那个韦礼安一天，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要去帮中信兄弟开球，我不能忍受这件事， oh, 所以他碰
碰我想说，我昨天才又重新爱上韦礼安，
他触碰到我的红线，我今天脱粉。
所以明天就会粉回来
了。对，明天就会回来。就是明天他没有帮中信兄弟开球，我就粉回来。对啦，是会有一些在意的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而且我前阵在看一本心理学的书，他说人类会有一个心态，就是那个作者是一个，他是在学说服心理学的学者，就他想知道为什么像安利啊，或者是一些宗教团体，或者是一些就是同军不是会卖饼干吗？像这种东西，他们怎么说服别人做他们原本可能不想买或者是不想做的事情？他就说，他有一天就跟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也是一个学者，是学逻辑的人。他们就去一个，就是有两个年轻人，他们号称他们可以透过冥想，然后帮助大家就是完成他们的心愿。你知道什么？你那个牧羊人那一本叫什么？牧羊人的奇幻之旅什么之类的，
oh.
就是他有这句话嘛，就是有点像那样。他就说他们会教你冥想，就是你只要每天照着做的话，你就可以达到你要的事情。反正就是两个年轻人在上面宣传，就有点像那种直销大会嘛。然后下面的人就听，然后决定要不要加入。结果两个年轻人讲完之后，那个教授就默默举手说，然后就反驳了那两个年轻人所有的论点，告诉大家说他是骗人的。结果没想到那个教授这样讲完一轮之后，会议结束之后，所有人竟然就是一堆人开始争先恐后要去缴钱，要去参加这个活动。
嗯，
很多人会觉得他们自己做的决定是对的，然后他们就必须要对这个深信不疑，所以他们会做更多事情去佐证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可能很多人可能在台北市长选举曾经投过柯文哲，那对他们来说要去承认 柯文哲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对有些人来说是很困难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累积，就是真的累积到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像你说的那种最最大、最他们最在意的那个议题放上去之后，那当然就会整个大爆炸。
对，还有一个点是，柯文哲的支持者其实不太会是像是我这一种长期关注政治的人，反而是
他们就政治小清新，不是吗？
蓝的
。
我说的是政治参与的程度没有像我这么高，然后偏
向
政治人物，
是吧？他们不就是蓝绿一样烂，然后所以我们要选白的。
可是会讲这种话的人，不就是政治参与不够高吗？还是你的意思？
不一定吧？我觉得是他的政治参与很高啊。
我们真的不要每次都讨论极端值啊，我们先有一个大概的那个。
其实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到底你有看过任何分析是？民众党或者是柯文哲的支持者他们的相关的研究吗？
没有，
我好像也没看过，但我记得我朋友跟我说过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总统大选完的时候他拿出了一个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哪里的民调，然后反正就是问你支持各党的原因，就例如说你投了民进党原因是什么，投了国民党原因是什么，那支持民众党的人有很大一部分，我忘记好像 50% 吗还是多少，他说的原因是因为我支持柯文哲，然后我就想说、
嗯、
哈啰，他是有出来选立委吗？是在支持是在哈啰、啊、
所以他们是不知道政党票的意思是提名立委，
就他们觉得说民众党 equals 柯文哲。
嗯哼，但是一个人带一个党其实也不是说太不常见的状况。
很常见啊。
对啊，很常见啊。然后一个人如果你知道跌下神坛，这个党就分崩离析，也很常见。
没有啊，一个人带一个党很常见啊，然后最后那个人都会变强人政治啊，我在中国看过太多了。
这我们可以 改天再讲啊。
真的吗？
这也是那个人有
分享，
这也是那个人有做得起来才行啊。就是我想要讲的，就是到底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可以初代可黑，就像我，然后有些人是慢慢慢慢经过一些累积之后，才发现这个人好像不是自己当初所想的那样子。然后还有这整个柯文哲在提倡的一种情绪是，我可以说它是一种反政治的情绪跟话术。
嗯，我想要进行访问的阶段。
好，
请问身为初代可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他刚出来的时候，什么点让你觉得这个人不行，让跟我们这些资质努顿，然后到后来成为科黑的人分享一下，我们一开始有多愚蠢？
就我其实一开始他2014年出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大环境，就是他好像是跟民进党同路人，然后2014
那时
候
大家说他是墨绿嘛？
对，那时候大家说他是墨绿，可是2014那时候我。还没有很认同自己是民进党的人，我那时候比较偏向你形容的政治小清新。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对柯文哲这人，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怀疑论者，所以我对柯文哲这人不会太轻易的抱有什么好感。然后他在2014的时候，我昨天回去看了一些资料，就是柯文哲2014的时候失言了哪些事情，就发现他其实那时候就对女性非常不友善，他就说那个国民党籍的陈怡贞长得很漂亮，适合做柜
台
之类的。对，然后还有他也是那时候金溥聪在台大医院开刀，然后他就好，当时好像有另外一件事情导致柯文哲必须被媒体访问对那件事情的看法，然后柯文哲那时候 就突然丢出一句说金溥聪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媒体继续追问说所以金溥聪病情怎样，他就说、哦、病人隐私不方便回答，所以就觉得。这是我昨天看到的、啊、所以 我不确定我2014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自己对于政治人物的标准其实不是像你说什么烂苹果就是勉勉强强支持他，我完全不是这种，我对政治人物标准蛮高的，所以我不会一开始就去支持柯文哲，尤其又是在看到了一些就是这个人他主打的叫做行政能力强，这个也完全达不到我的点，因为对我来说政治不是只有行政，政治就是政治，政治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他不是说你是一个会做事的人就好了，他必须要有很多 比如说你在表态上的立场明确，你守护的价值不可以闪躲，但是同时在守护价值的时候，你就会面临到各方利益的权衡，尤其是你跟民众，你跟社运团体，你跟其他不同的其实会跟你的理想有出入的人的时候，要怎么去妥协，或者是怎么去跟别人沟通理想，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才是政治人物重要的特质，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很刚愎自用，然后就说啊我最厉害，我就是台大医学系，我就是很会开刀，但其实他不会开刀嘛，我们都知道。所以这完全打不到我的点，所以我就一直不懂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你好像六点上班很认真，这样的东西可以去弥补他很多厌女的缺失，对我来讲是完全没有办法平衡的，因为价值选择就牵涉到你这个人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你到底认为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以至于你要怎么去拨划你的四年在这个任期里面，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要做什么事，而不是就是说好像要搬出一个政绩来说你做了什么事的时候，你就去说哦我拆了一个桥。我觉得这完全是对于整个台北市的城市规划就是没有想法的人才讲的事情，就是说就是很像民众很像一直在澄清说哪里不好啊，路没有平安，就一直去做那些清水沟啊之类的事情，对不起这是台湾做的事情、欸、就是错评了，反正就是一个大的规划它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看到成效的，而且一个大的规划是需要很多 很容易跟人家吵架的事情，所以柯文哲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是一个当初打出政治素人这个称号是很多人支持他的原因嘛，因为他们觉得政治是一滩死水，需要一个素人来为这个死水增添活力，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政治系，所以我很清楚政治素人不是什么你可以期待的事情，因为政治是很难的事情，政治是需要时间的事情，政治不是说我是一个、很会考试的医生，或者是我是一个每天很认真上班的人就可以搞得好的事情，那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公共的事情。政治系就一直说什么政治就是要专业啊，政治的专业不是柯文哲这种人搞得懂的。我就很鄙视他，对不起。
没有其他的路人就跟你说啊，政治不就是在那边开开会啊。
我、政治确实很常在开会，就我前几天 也在看的就是立法院内部的会议记录，其实会议记录全部都是网上就查到，每个委员到底在什么法案上提了什么，讲了什么话，全部都查得到。
要放在连结吗？让大家可以去看。
不用，那个资料量太多，会多到人很疲乏。可是其实你
知道，我说就是给他们那个 landing page。
哦，可是你只要对一个议题有一点兴趣，比如说你对我们的护照证明有兴趣，然后你就去看护照证明说各个委员到底讲了什么话，以及他们之后在自己的脸书说自己怎样的。比如说我最近就发现，应该说我之前就知道时代力量很爱玩一招，就是说他们提了一个案跟民进党的案很类似，但是他们就去否决民进党那个提案，因为他们说他们想要自己的提案通过，然后是民进党在挡他们的提案。但是你如果自己去看你就知道，那个根本是在讲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民进党的比他们的仔细，因为民进党的会跟你说我这个提案我是要求行政部门继续提出什么东西，而不是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宣示。很多时候就是差在这种一点小细节就牵涉到整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继续推动下去，因为你要把球丢给在管这件事的人嘛，你要清楚知道说我们现在的能力就是每个部门能做到的事情是什么，而不是一直就去大喊，就是开那个大支票，就是说你没有做到什么，就是在你没有做到什么，就是在打假球，对，打假球。这种就是哦，超不负责任的。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一次做到那么多，是需要很多时间慢慢来。然后你如果去看说到底为什么你在意的这件事情进展这么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前面是到底哪些议案把这个议案挡住了。把这议案挡住的那些议案就是相对来讲政治性比较没有那么高，大家比较不会吵的议案，但是你说它政治性没有那么高嘛，我说的那种只是媒体不会大肆去说哦，这个很有争议什么的，但其实它政治性非常高。比如说党的护照证明的议案，就是他们在修改公职人员的抚恤退休办法，就是民进党政府它的一个主要政策方向就是对军人军公教是非常优待的，就是他又是 在这更加优待军人军公教的说法，通常是比较没有政治上的争议，但是你知道他的那的那个想要把党国体制改掉的那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嗯
嗯，然后我想讲的就是反政治嘛，有些人会觉得说，或者是想要相信一个政治素人，想要相信政治是一滩死水的时候，就是拒绝承认我刚才形容的一整套我对于政治的理解嘛，就是反政治会拒绝承认说政治它是一个行动的场域，而且这是一个自主的尊重多元的行动场域，那这个场域它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沟通方式，它甚至可以有冲突，甚至可以有就是推吵架推挤，或者是就是不是说只有理性沟通才叫做政治，你去连怎么说服别人的策略都是很多元的，
没有错。
虽然这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说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但是我觉得反政治有一个对政治很单一的想象是说，你的沟通策略就一定是理性的，而且是形式理性，就是我只能用这个该怎么走就怎么走，然后该就是都不用其他的方法去达成，或是跟其他的部门去达成这个协议。我觉得我可以举例啊，像马英九最爱讲的那个叫做什么依法行政，对，依法行政就是很哇，这个就是很单一形式理性的沟通策略嘛，就是想当然了，你在你的有权力的位置上，你就不会只有依法行政这一个政策手段，你可以有很多可能开公听会啊或者什么的政策手段，但是依法行政就是说你只能按照既有的框架行动，而且你只能接受这样的沟通方式，你不接受其他的可能权力关系的变动，或者是其他的可能打破这个秩序的可能。
嗯，
我觉得这也很类似，但是单一形式理性的公共策略他讲的是更多的，他讲的是我们什么都说我们要诉诸理性中立，但是那个理性中立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反而去检视理性中立的时候会觉得它很空，它好像只是要用一个很技术性的方式去规避你不想要处理的事情，就说、啊、我就是理性中立，但其实很多很难的很争议的东西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有用理性中立这四个字去把它处理掉的，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心中的偏见嘛，如果我们都说我们很理性中立，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偏见，所以我就是利益声明，我就是初代可黑，我就是对他有偏见，而且我这个偏见的由来就是我就是对政治素人，我就是对行政能力强这种东西完全不买单，而且他的厌女言论跟他的亲中言论就是完全踩到我的红线，所以我就是完全不可能觉得说柯文哲是一个好的政治人物。
嗯，不是说这集是废片吗？
但是你知道我资料我就做了10页啊，所以对啊，我们本来是要做废片的哦，
这样没有废，
我们良心又捡回来了，
这样不行，我们这样子就是粉丝们就觉得啊，你看废片都会这样，根本就没有粉丝，
没有粉丝其实没有在在乎我们到底做废片还是做那个，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爽，所以要做偶尔要做废片，然后也要做那个有内容的片，就是一个是那个辛苦程度上的爽，一个是良知程度上的爽。
好累哦，下礼拜停刊。
对，下礼拜停刊。太
惨了，找借口有没有？明明就是
原本就要停
刊，然后没有，现在因为好累，所以我们下礼拜要停刊。
好啦，然后再继续讲。反政治那只是刚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去说他拒绝承认政治是一个有用的领域嘛，而且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领域嘛，然后有几种细分的类型，比如说工具性的就是有技术官僚跟专家垄断，政治就只是计算跟选择最适合的手段。哦，这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赖清德他就会说什么台风假要不要放，就是看气象局的，看气象局说要不要放，就是达到某一个标准他就放，达到某一个不达某一个标准他就不放，这种就是很精准的反政治，就是是一种非道德性专家至上的这种工具性的类型。另外一种是从理性选择论出发呢，他说政治只是参与者在计划最大利益的市场，就是说利益至上， 就是这个利益至上的论点很容易在一些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嘴中出现嘛，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最大的国家利益，
没错。
但是其实你怎么去计算你的国家利益，或者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你的国家利益，完全就是得出来结论就是不同的、啊、你用其他的方法算就不同。所以你去说你用一个利益就可以有一个唯一最终的结论，那完全就是 bullshit。 然后还有一个说什么道德性的，就是说你很厌恶跟别人说道理，你只要一个基本交易派的声音，这也是很反政治的表现。还有拒绝任何形式的协商与妥协。有一个最后一个他说美学性的反政治，其实我觉得应该会就地图炮打到一堆人的，就是以图像取代文字，塑造行为与主张的舞台表现形式。这应该全部吧，全部都中枪了。这个反政治就是充斥在台湾社会里面。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政治系，所以我对于反政治会有这样的警觉性，会想要提醒大家说，假设我对政治的想法是那样子，我刚刚讲大家可以接受的话，大家也可以尝试用这样的角度去想政治，并且就是对于要用这种理性至上、利益至上或者是基本教育至上的东西来去攻击现在的政治不够好的人，也可以想想看，就是这些人到底在诉求的是什么，是一个拒绝政治的反政治，然后那他们想要解决问题的手段到底是什么，理性吗，工具吗，还是什么的，那个问题根本没解决啊，就是你只是丢给那个气象局而已啊，你的政治问题
自己出来吼，我们就会被抹说我们支持人治社会。
会吗？什么意思？
重点就是依法行政这套在台湾很吃得开耶。
对，我们刚才讲的东西，柯文哲在台湾多吃得开啊，他的什么，
对啊，
行政经济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可能跟台湾的 political culture 有关系吧，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到这么深，我应该是可以研究一下。
没有，可是人治跟我的定，你讲人治到底是什么，因为柯文哲他绝对就是一个人治的代表啊，就是你如果说支持柯文哲那些人都想要哇柯文哲黄国昌一统天下，那不就是人治吗？
我的意思是
说甚至是低智。所以你讲了
我的意思是说，像你刚刚说的那些，就是不管是透过想要把利益最大化，或者是像刚刚说的把沟通这件事变得很单一，然后形式上面的理性，这些事情在台湾是很吃得开的。就大家就会觉得说，对啊，要不要放台风假就是要看那个气象局的标准啊，对啊，就是不管做什么就是依法行政啊，就是这件事情是很有市场的，在政治这件事情上在台湾是很有市场的。就像柯文哲第一任的呼声这么高，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就是那时候拆违建啊或者是都更什么，他就是依法行政嘛。
嗯，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问题前一任是谁啊，郝龙斌哦，然后再往前就是不管前几任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柯文哲一上来就是用你刚刚说的这一套做法之后，这些事情就被解决了。
有吗？问题这就是我的疑问啊。
对，
就是
但是问题是因为这件事情是被全国的人知道，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在别的县市你不会感受得到这件事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只看到新闻标题说柯文哲拆了十几年拆不掉的违建，柯文哲做了前面几任市长做不到的都更，
嗯哼，
然后这件事情就会被拿出来赞扬。
对啊，所以我讲反政治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这样的文化其实是有问题的嘛，这样的做法是有问题的。
我们就会被抹，就是我们反对依法行政，我们是人治社会。
哦，你是说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吗？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想事情了，不要这样黑白分明的想事情。到底什么叫做有独立思考能力？
我们不
可
以非黑即白，
非
蓝即绿哦。
直接把我们打成什么中共同路人之类的，
又是中共同路人，好累。
对啊，就是这个世界处处都是陷阱，但是陷阱到底是什么呢？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挣脱那个陷阱。那节目的最后，我想要问大家，你认同我形容的这个反政治情境是处在台湾内部社会中的吗？你可以想出几个反政治的例子吗？那如果你有想到的话，可以欢迎你们跟我们分享。那如果你不认同这是反政治是不好的，你就是觉得政治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场域，那也欢迎来我们的 IG 来跟我们私讯互动啊！每次都忘记，请大家去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留五星评论。如果大家喜欢这一集废片的话，这一集废片呢是因为有粉丝敲碗才会出这一集嘛，所以也欢迎其他粉丝，如果想要听的相关的政治的主题，或者是你就是觉得柯黑这一集黑不够，也欢迎留言指定我们到底要做什么节目内容，不要客气这样子。好，谢谢大家，快来追踪我们 IG。